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讲四面楚歌英雄末路。接下来双方的境况都越加艰难，刘邦的伤势一直没有完全好彻底，正面战场也一直不是项羽的敌手，项羽的楚军情况更加糟糕，除了自己所在的主战场外，其他地方韩信统领的汉军是连战连胜，楚军的粮草也是越来越困难。此时的刘邦再次派人向项羽求和，项羽终于答应了。经过谈判，在公元前203年9月，双方议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鸿沟以西为汉，鸿沟以东为楚。签订和平协议后，项羽也将刘邦的父亲、妻子等人质交还给了刘邦，然后率领大军掉头向东，准备回楚国好好休养一番。这里的刘邦再次发挥了兵不厌诈、说话不算的精华，在停战协议签订之后，不到两个月，汉军稍事休整，自己的身体也略略恢复后，立刻撕毁了停战协议，在楚军背后动了刀子。刘邦采用张良的建议，大肆封赏自己手下诸侯如韩信、彭越等人，许诺只要打败项羽，一统天下之后如何如何，韩信等人也都愿意配合刘邦调动各路大军共同围攻项羽。到了公元前202年1月，刘邦调集起包括韩信、彭越、刘贾、情部等，加上自己的本部人马五路大军，超过70万兵马，在垓下之地和楚军展开了最后的大决战。当时的楚军只剩下10万左右，还都是久战之后的疲弊之师。汉军以韩信的部队为主力，居于正中，刘邦统帅中军随后跟进，将楚军层层包围在垓下之地，这就是著名的十面埋伏计了。为了消耗楚军的有生力量，韩信采用诱敌深入的策略，先是诈败引楚军来追，再利用自己兵多将广的优势左右包抄，令楚军首尾不能相顾，大量杀伤楚军。经过一步步的削弱，楚军人马只剩了不足两万，但是就是这两万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那可都是跟随项羽征战多年的百战精锐啊。为了进一步瓦解楚军的军心，在楚军被团团包围、粮草几近断绝的情况下，汉军用歌声作为了最后的杀手锏。这天夜里，四面八方的汉军中突然有很多人一起唱起了楚国歌曲，楚军士卒一听是大惊失色，汉军中怎么会有这么多会唱楚国歌曲的人？难道楚国已经都被汉军彻底占领了？自己的父老亲人都做了汉军的俘虏，被抓到这里来了，这仗还怎么打呀？一时间，楚军仅剩的人马是人心惶惶，很快两万士卒大步逃散，连项羽都感到绝望。无计可施的项羽在中军大帐中喝起闷酒来，陪伴在自己身边的是他最喜爱的美人虞姬。酒入愁肠，英雄叹息，看着身边的挚爱，项羽慷慨悲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里的项羽是绝望，绝望英雄末路，是不舍，不舍与挚爱永别，是愤懑，愤懑苍天不公，是遗憾，遗憾此后世上再无英雄。然而项羽唯独没有的是自省和后悔，此时的他完全忘记了正是自己 刚愎自用，多次错失了唾手可得的战胜对手的机会。正是自己是非不分，气死了忠心耿耿的范增，正是自己残酷暴虐，逼反了手下的各路诸侯，也正是自己智勇无谋，将自己一步步陷入此时的死地。英雄陷入绝境，美人愿以死报之。虞姬喝曰：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歌声的余音尚在空中袅袅未绝，美人已自尽于英雄怀中。此时此景，纵使英雄盖世的项羽也泪湿衣襟，身边左右的亲随无不痛哭失声。是啊，还有什么比眼看着挚爱之人自尽于自己的怀中却无力挽回更加痛苦的呢？还有什么比盖世的英雄走入末路不得不仰天长叹更令人扼腕叹息的呢？然而项羽毕竟是项羽，可以败可以死，但绝不会束手就擒。项羽聚集起最后追随在自己身边的800多骑兵，一番冲杀突围而去。刘邦命令灌婴率领5000骑兵随后紧追。当项羽在汉军的追杀中渡过淮河的时候，身边已经只剩下100多人了。到达阴陵的时候，项羽迷路了，正好前面有一个种田的老头，项羽向老人家问路。因为平时项羽的统治非常残暴，人们都恨怨项羽，这个老人就是如此。因此老人故意给他们指错了路，告诉了他们错误的方向。等项羽的人马陷进沼泽地带的时候才发觉过来，但是再想回头就来不及了，被汉军的追兵追上，再次陷入重围之中。如果说项羽本来还有一线希望突围而去的话，就是因为这么一个不起眼的老头就彻底令项羽的这些希望破灭了。这就是小人物的力量啊！天不可欺，民亦不可欺，关键时刻一颗稻草能压死骆驼。谢谢大家。